出埃及记系列讲章二十讲，读经出埃及记十三章三到十六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牛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这里，你要吃无酵饼七日，到第七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七日之久你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月节之五，家庭得救。 OPC 长老会普杰西牧师2013年11月18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出埃及记十三章，正好刚才我们大家一起亲身体验了一下与这段经文有关的实际生活经历，婴儿洗礼，亲眼目睹了神的美善之水浇灌这个孩子。这水在述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了，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罗马书六章三节。这些是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当然了，我们读这些经文，若联想到小孩子时，常常会加上一个注解，因为我们认为这段经文不能应用到他们身上。我们知道在婴儿受洗圈子以外的，或者是浸信会，或者是无宗派教会，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的观点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第一种观点是问责年龄
Age of accountability，
即只有当孩子到了一定年龄，具有一定认知之后，他们才在神面前负有责任，在此之前他们的父母或特定的人或教会为他们负责。 具体要取决于个人的神学背景。第二种观点认为，我们的孩子是亚当的后裔，身在罪中，因此在他们自己做出决定，决志信主，获得重生之前，我们认为他们是不信之人。有意思的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关于婴儿受洗的观点也不尽相同。我从前曾发过誓，有两件事我无论如何不会去做，婴儿施洗和穿牧师袍讲道。注：底下会众笑起来，因为普牧师穿的就是牧师袍。8年前他来我们教会后，特意解释了穿牧师袍站讲台的意义。会众看到的是牧师袍，而不是里面的那个人，因为里面的那个人不重要。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发誓了。我至今还记得，转到改革宗教会后，很兴奋的第一次观摩婴儿施洗时的感受。注：普牧师从前是从哥哥他礼拜堂的青年部牧师，曾和妻子带着半岁的孩子到东欧做宣教士2年多。那位传道人在施洗之前的那番话，听上去实在是在道歉。我们要来为这个孩子施洗，但这不意味着这个，也不意味着那个，足足列了有10来条。我悄悄地和妻子说，真不知道它意味的是什么。也有人说，我们给婴儿施洗，但并不知道将来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还有人说，尽管我们给他们施洗，他们仍然在亚当里，直到他们获得重生等等。当然还有一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正确的观点。刚才我们大家一起朗读了海德堡料理问答关于婴儿洗礼的问答。第74问：婴孩也要受洗吗？答：是的，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上帝的圣约和教会，并且有因基督的宝血得救赎，脱离罪，并领受赐人信心之圣灵的应许，这应许赐予他们，正如赐给他们父母一样。因此，他们也借那作为圣约标记的洗礼，被接入基督教会中，并且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正如在旧约中借着割礼所达成的，这割礼已由新约的洗礼代替。其实，婴儿洗礼并不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家里如何养育他们。无论是谁，成年人也好，孩子也好，都有一个身份的问题，也就是说，我是谁，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在养育孩子上同样有一个身份的问题，他们是谁，他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如何来养育他们。我们都知道，都同意圣经命令我们要在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6章第4节。我们怎么办呢？是希望神的律法进入他们，但因为他们是不信的，要等到有一天他们接受福音，然后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在主里了呢？还是我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已经是主里的一份子，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在家里把他们作为门徒来抚养教育？我希望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前者是你怎样教养一个非基督徒，后者是你怎样教养一个基督徒。假如说有第三种情况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把他们当作未知数。然而圣经并没有让我们自己来猜测，出埃及记13章里就有关于我们应当如何养育教导孩子的内容。前几节是关于成年人，13章第3节：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摩西在列出逾越节规矩之前，要他们记住，纪念这日是因为神的拯救。在这7天节日里吃无酵饼， 父亲要告诉儿子为什么，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然后摩西告诉做父亲的，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这仪式这日期是为了让以色列的父亲们永远不忘神把他们从黑暗奴役之下解救出来，领进光明生命当中来。在下面几个礼拜里，我们还会来看日期仪式的重要性，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摩西只是这一天晚上将蒙拯救的这一代以色列父亲们每一年都必须按这仪式守这节日，并提醒他们的孩子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神救我出埃及，为我们行了大事。请大家注意，摩西吩咐这些事情的时候有一个顺序，即神所做的决定了他们的身份，定义了他们是谁。他们从奴隶身份成为自由人，从埃及的神们手下成为了耶和华的儿女，成为居住在迦南的以色列人。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该如何生活。对此我们都很熟悉，保罗在他的信中一直都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是吗？首先他提醒我们，过去你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耶稣基督救了你，因着神的恩典你从死里活过来。然后他说，所以你们要活得像光明之子等等。这就是神的救赎之功，这就是出埃及记这段经文里神对那些得救的父母的要求。此外这里还有另外关于孩子的教导，就是因着得救你当怎样来养育孩子。除了逾越节、无酵节、无酵饼之外，还有关于将来他们在迦南地生活如何对待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投身牲畜的规定。请注意，这里摩西指示父亲们要做的是40年之后的事。等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一切投身的儿子也好、牛犊也好，都要归于神，都要牺牲献祭给神。凡不洁净的要用洁净的代赎。你的头生儿子出生的时候也一样，为了免于把他们献祭，你要用羔羊把他们赎出来。13章的11节到13节。这一切都是根据逾越节所发生的。本来这世界的万物都属于神，这天晚上神施行审判，取走埃及一切头生的，唯有以色列人例外，原因是羔羊牺牲替代了他们，赎出了他们。这就是为什么从此以后在以色列凡投身的都必须被赎。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身的无论是人还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身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身的儿子都赎出来。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13章的14到16节。恐怕没有人会看不到在这里再三的重复与规律。摩西每一次给他们的命令都要求他们教导自己的孩子，告诉他们神拯救了他们。每一年他们全家按照神规定的仪式守逾越节，敬拜神的时候，当孩子们好奇地问为什么的时候，父亲都要利用此机会来教导孩子，要来纪念神的拯救大能。无论你是敬会还是长老会的，我们都同意全家以信心生活，每个礼拜听神的话语，领主的圣餐，每天有家庭礼拜等等。小孩子可能会问，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于是我们利用每一个机会教导孩子， 让这一切从小融入到孩子的心里，是一件荣美的事情。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更深一层的，关于教养孩子的事，神要求父亲所做的，不仅仅是告诉孩子一些历史、一些知识而已，而是孩子的归属、孩子的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孩子的责任。我们都同意一定要教导孩子，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教，如何来教，是对他们说这就是神为我所做的，你若信他，或许他会为你做等等，那还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呢？我们已经知道摩西在这里命令的是40年之后的事，听到摩西话的人可能都活不到那一天，事实上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进入迦南，听到这番话的孩子们都已经成年，都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但摩西还是给他们同样的命令，要求他们遵循。请注意第一次父亲是怎么说的，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13章第8节。接下来谈到投生儿子的时候，父亲是这么说的，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神不仅救了我个人，也救了你，救了我们全家，所以我用动物向神献祭。这就意味着神的拯救定义了父亲，也同样定义了孩子，告诉孩子就像告诉父亲一样，你是神的孩子，无论你是否在场，你也被从埃及救了出来，不管是今天是40年还是100年之后都一样，这命令同样给你，因为你被包括在神的救恩里。因着神所做的，这儿子是自由人，不是奴隶，是以色列人，不是埃及人。请看16节的规定，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在我们的英语翻译里，汉语翻译也一样，15节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引号，然后摩西重新借着14节的话，从16节以第一人称说下去，然而希伯来文里是没有标点符号的，所以原文这里也没有15节的引号。第9节摩西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照日期守这例。你看16节重复了第9节的这句话，但不同的是第9节用的是你，第16节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了，说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16节不是摩西，而是那位父亲在说话？我们若回过头来重新读一下13章，就会发现摩西一直都是用第二人称你或你们，从第3节到第16节，你和你们共用了23次之多，但一次也没有把自己包括在里面。由于15节翻译用了引号，16节的这句话才看上去像是摩西说的，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但从整个段落来看，这样的解释至少有点奇怪。如果我们忽略引号，16节的这句话是从父亲嘴里出来的，那么这就很容易理解，也完全顺理成章。为什么呢？因为14节儿子问，这是什么意思？父亲回答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父亲以同样的这句，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来结束，就完全对上号了。你会不会说，这第一人称第二人称讨论了这么久又怎么样呢？有那么重要吗？是的，很重要。父亲的生命被引导来顺服神，因着神为他所做的一切，神要求他要遵守这些规定的这些仪式，使神的话成为手上的记号，额上的经文，因为神救了他，给他起了名字。 定义了他的身份。现在十六节，父亲再一次对儿子说，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因为儿子也包括在神的救恩里，所以父亲在回答儿子的问题时用我们。因着拯救，神定义了父亲，也定义了儿子，虽然他当时还没有出生，还不在埃及，但因着在埃及所发生的，他成了以色列人，成了神的孩子，所以他的生活应该反映出他的身份。父亲教导儿子应该怎么活，如何行，他应该遵守这些规定，这些仪式，使神的话成为手上的记号，额上的经文。现在让我们回到今天早上目睹的婴儿洗礼上来。这一对父母决志信主，受洗加入教会之后，我们宣告他们已经得救，他们已经因着神所行的被定义，神已经把他们从自己的黑暗罪恶之中领到他的荣耀光明里来。因此神呼召他们来过一个与此相称的生活。现在他们有了这个孩子，他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孩子呢？如何称呼这个孩子呢？他们当如何养育他、训练他？他们每个礼拜来教会敬拜神，来赞美神，来领圣餐。以后这孩子问他们，我们做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会回答，儿啊，因为神把我们从罪恶里、从黑暗中救出来，所以我们理当这么做。这正是保罗在新约里所说的，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有忠心的人等等。保罗就是这么称呼他们的，这就是他们的身份。然后他告诉他们，他们是怎么成为圣徒的，他们是怎么得到这身份的，为什么称他们为圣洁的、忠心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等等。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等等。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等等。然而神具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看保罗是怎么提醒他们的，你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你们，是因为神在过去为你所做的。正如神从前把以色列从埃及拯救出来，从那以后他们年复一年的吃无酵饼过逾越节。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神所行的，我们成为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遵照神的话这么做。保罗向基督徒们解释了他们身份之后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我想我们都懂得这一点，他们从前是外邦人，现在蒙恩得救，从前行在黑暗里，今天走在光明中，从前与神为敌，现在是神的儿女。保罗接着对以弗所教会的孩子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以弗所书六章一到四节。我们当如何养育孩子呢？是教训和警戒他们，好叫他们看到律法，知道自己活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希望将来有一天他们悔改信主呢？还是我们因他们的受洗而视他们为蒙神呼召、为神而活、神的儿女呢？我们养育孩子不是把他们看作没有身份的未知数来教训和警戒，我们养育孩子是把他们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作为受洗归入基督的，作为蒙神呼召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孩子还是会犯罪，你甚至会惊讶地发现这孩子竟干出这样的坏事来。你知不知道小孩子或者是青少年犯的错误、干的坏事直截了当，因为他们不像我们那样善于隐蔽，能够不让人看见偷偷地干而已。 孩子们的罪不比我们的邪恶，救我们的福音也是救了他们的福音。所以当他们跌倒时，我们不能说这下我知道了你原来不是主里面的，而是对他说，孩子啊，你是属基督的，不要再这样下去。你不知道神为我们所做的吗？他拆了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而死，他让你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你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我们不必给自己的孩子打上问号，因为神已经通过这水说话了，通过这无声无息的洗礼之水宣告我们的孩子是谁，我们当如何生活。他们蒙召要过一个悔改与信心的生活，一个礼拜接着一个礼拜，一年接着一年的信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永远牢记神大能的拯救，正如爸爸妈妈一样。这就是我们所蒙的召，不仅仅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孩子。让我们坚信神的应许，确信神在洗礼里给我们的身份，向着神过一个圣洁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的救恩是圣约中的应许啊，是你在恩典之约当中向我们施行的拯救的行动。在你的约里，你信实的拯救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世世代代归属你的子民。主啊，我们是有福的，主啊，我们的孩子也是有福的。正如你当年拯救以色列人，你没有让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孩子留在埃及，让他们继续在埃及为奴，等他们长大以后再选择要不要离开埃及，要不要出红海。主啊，你是把他们全部拯救出来。主啊，你也在我们的身上是如此施行恩典。我们想到那些拒绝婴儿受洗啊，那些拒绝承认孩子是在基督里蒙了恩典之约的应许的这样的错误的教训，这样的异端假道。主啊，这是何等的残忍，求主你怜悯，怜悯在我们国家的教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个被盗的情况。主啊，求你来恩待怜悯，让你的真教会不断的被坚固被建造起来，让一切的假教会能够被拆散。主啊，让你的儿女能够真正的得到牧养，得到教导。主啊，愿你的大能护理着万有，来坚固你自己的恩典王国的事工。主啊，求你来恩待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也为着在海外在全世界各地的教会向你祈祷，求主让真教会不断的坚固扩张。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也借着这个圣道，让一切听道的人在你面前蒙恩。我们这样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